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的比丘居士同修啊，请宣开文本啊，请看语录。悟人生死关头，为两二种力，一则心绪多端，重处偏坠，此心力也；二则如人负债，强者先迁，此业力也。业力最大，心力忧大，以业无自性，全依于心。心能造业，心能转业故，心力为重，业力为强，乃人迁身。若以重心而修静业，静业则强，心重业强，为西方市区，则他日报中命尽，定往西方，不生余处。一，如大树大墙，寻常向西而歪，他日落倒，绝不向余处也。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为了坚固我们的愿力，认知在临命终时，这个愿力牵引令我们往生的重要性。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上，每个人都必然面临着死亡问题啊。世间上各种福报有种种差异，唯死亡一字都是平等的，都没有谁能逃脱这一个关呢啊。我们不了解佛教，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常常是醉生梦死，不知生从何来，死向何去啊。那么现在我们啊，得到难得之人心人生，得到难闻难信之佛法，就得要对生从而来，死向而去，要有一个认知和一个把握。平时奉行断灭戒的人，他到临命终时，你看到他那种恐惧，那种挣扎，他在潜意识里面还是相信有一个去处的，只是平时对这个死亡没有做准备，要手忙脚乱了，他就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他有恐惧感。人在生死关头啊，起作用的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当我们啊四大即将分离的时候，神师啊，他很贪生怕死，不想离开这个世间，但是又必须要走，他那种死亡的感觉，那种无奈 是非常痛苦的，不想走又必须要走啊，这就像深龟脱壳啊，啊那个龟啊活生生把它的那个壳扒下来剥下来那样的感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念头啊非常多，阿赖耶识多生多劫的种子都蹦出来了。那么这里面就好像各种力量在那竞争竞争，谁的力量最大，他忽然就蹦出来最大的最重的一种力量，哎，神识就跟着这最重的力量而走。这是他的心力，念心就是念呢、啊，念头的力量哪个最大啊？还有一种是业力。我们在这个世间各种行为造作都会留下一种力量一种信息，这就是在阿赖耶识播下种子，它都会有一种不会消失的一种能量，就是卡玛的力量啊。那么在这种业力当中有善的力量，善的业力、恶的业力、不善不恶的业力啊，这些在临命中时它也蹦出来了。蹦出来这时候哎，就像人欠债啊，很多人都在讨债，但你欠的最重的那个债，他的力量在最强，你就被这个欠债最多最重的力量牵着走去投生啊。所以我们认知这两种力量的时候啊，业力永不消失啊，它迟早是要会灭啊，是要报的，业力最大。这时候要知道心力更大，心的力量就临命中是最后一念的力量更大啊。那么生命离开肉体的时候，那最后一念叫大心呢、啊、它你一念是善的力量，哪怕你一辈子造了很多恶，这时候都能够比你一辈子造的恶还要猛烈啊。反之你一辈子都行善，但你这最后一念是非常恶，那这一念的恶都会啊抵消你一辈子的善啊。所以临命终时这个亡者的最后的念头你都要复念好，不能让他生嗔恨心啊。有一个国王叫阿奇达国王，他是一个佛教徒，一辈子修五戒的这样的优婆塞啊。临命终时就是他的这个佣人呢、啊、就是帮他赶脸上的苍蝇，用那个扇子扇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太疲劳了，扇子掉在这个国王的面上啊，脸上，这国王马上升起一念嗔恨之心啊，一念嗔恨正好就临命终了，带着这一念嗔恨之心变成了一条大蟒蛇，大蟒蛇的毒性的啊。那么为什么这样最后的那个心力念头会超过他的业力呢？因为我们这个业性呢啊，善恶业它本无自性啊，它是完全靠我们的念头心去造作的啊。我们的行为谈动机，动机就是我们的念头啊。那么这个念头心能够造种种业，当然心也能够转种种业啊，这就是佛教常讲的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啊。所以临命终时在这个生死关头，哪个念头的力量重，哪个业力的最强，它就能够牵引我们投身到什么地方去啊。那么我们知道的这个心力和业力的这样的关系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那么如果我们用 殷重的心来修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的境界呢？啊，那么这样的发的心，上午讲为什么要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重心啊，非常深邃啊，广阔的心。以这个心又念这句万德洪名，这样的境界，那这就是这个心重业强。能念的心重啊，所念的这个佛号所导致的境界的力量也最强啊。那么除要发愿所指向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为此为大的一个目标，唯一的一个目标，不求人天福报，不求二乘的果位。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讲这些？实际上都是让我们的心重业强不断的强化啊。那么这样平时就这样做，到临命终时他一定会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不会升到其他的三界六道甚至他方的净土去啊。十方世界不仅有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净土，也有无量无边微尘数的净土，但我们指向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由于它跟我们最有缘分，在啊这个华藏世界海里面，在十三层世界里面，它也跟我们离得最近啊，隔壁邻居啊，所以从净土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一棵大树啊，它寻常就向西面歪歪歪，它歪的就有种势已经产生了，所以你这个树到时候你要去锯它的时候让它倒，它一定会向西边倒，不会向其他的方向倒啊。一堵墙也是这样，你这个砌这堵墙，它你向西倾斜倾斜倾斜，那这个墙要倒也一定向西边倒，不是倒到其他地方去啊。那么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念佛每天回向回向回向都是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回向极乐世界，他的目标一定要专一，不能今天回向这个明天回向那个啊。这就是成就我们的心重业强啊。那么临命终时，这我们平时的愿心就导引这样的神识往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么这种事情要平时就去做啊，平时去做啊，形成一种向西的那种心理定势，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在临命终时，由于心力最强，所以临终助念就显得非常重要。临终助念就是成就这个亡者啊，这个病人这个心念安住在佛号当中，不要让他被其他的妄想杂念所转移啊。那以这样的一种这种正念啊符号，又加上助念人在那恳请啊感通弥陀愿力加持，那就绝对可以往生啊。好，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的讨论，在这个重心和重业的情况下，我们从观经里面看到有这么一个啊情况，下品中生和下品下生，他造的是什么业呢？五逆十恶的恶业。如果用这个啊一般的来较量，就是业力最重就最先牵引，如人负债强者先牵，从这个原理来看，他的五逆十恶就会牵引他到地狱里面去，也真的他就现前就感到地狱的境界现前啊， 以第一猛虎啊就现前了。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恶人看到地狱的境界现前，他害怕了，由于地狱的巨苦啊，就啊使他多生多劫净业的种子成熟啊，蹦出来，蹦出来就显现出来的是有一个修念佛法门的善知识啊，来安慰他不要恐惧，这个时候什么都救不了你，唯有阿弥陀佛能救你，阿弥陀佛有48大愿啊，你只要自心念佛就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跟他来开导这些净土法门以及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啊力量。所以这样的一个罪人在这个时候以大惭愧心大恐怖心来念佛，那十生乃至一生就转变了地狱的境界啊，成为净土的境界啊，地狱火化成清凉风啊，吹来朵朵莲花，花上有化佛菩萨啊，接引这个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下品终身，下品下生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人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提出一个问题啊，临终十生念佛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一生都在五逆十恶造作那么多的恶业，那这个业重的就牵引他去受报，那怎么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意思就是说你十生念佛的力量弱啊，你一生造作罪孽的力量大呀，应该是造作罪孽先要到地狱里面去报道啊，去受苦啊。好，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较量，一般认为十生念佛为轻啊，一辈子五逆十恶力量为重，这个轻重的较量意思还不是一般我们这样理解的啊。坛转大师就这个问题曾经说过，较量这样的业力量的轻重有三个方面，第一在缘，第二在啊，第一在心，第二在缘，第三在决定，不在他造恶业的时间有多久，他的业力有多重多轻。比如在心，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心念去造啊，这个心我们开始讨论到，有个是虚妄的心，有种是实相的心啊。那么这个五逆十恶的罪人，他所依止造恶业的心是依止他虚妄颠倒的见解去生起来的，愚痴嘛，愚痴啊，受贪嗔烦恼的驱使，他才会去造杀盗淫妄的这样的罪孽嘛。所以这个愚痴的心是虚妄颠倒的见啊所生起来的，是这样的心。那么这十生念佛呢，他是依照往生善知识，在临命终时善巧方便安慰他的心，是他闻这种净土实相法生起来的。那么这个较量，你造罪的心是虚妄的，你闻净土实相法生起的是实的，一实一虚，这就不是在同一层面的比较了啊。就好像这个屋子里面长久都是黑暗的啊，一千年都黑暗，时间很长久，但是你一盏灯进来就破除了这样的黑暗，有灯亮就不会有黑暗。这时候你不能说哎呀我这个黑暗已经一千年了，你怎么一下子就把我照亮了呢？哎，那就能照亮啊，这个灯的光明的这样的特点法尔自然的使你千年万年的暗示全都照亮。 啊。所以这个闻十相法升起的十圣念佛，它的力量啊为重，而这个依止虚妄颠倒见的那种业力为轻啊。这第一。第二呢，是在缘，你是什么缘啊。那么造罪的人呢，他依止的是妄想的心啊，是依止烦恼虚妄的这种身心啊果报来造的。十圣念佛是依止无上信心啊，无上信心清净信心就是实相啊。啊，金刚经讲清净信心则生实相啊，无上信心，而且是依止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而生起来的。这个名号具足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他的无尽的庄严、无量的神通啊，智慧啊，叫做万德洪明。这个万德洪明所升起的力量啊，比你一直妄想心所升起的那种造恶业的力量要强大很多。哪怕他十生和一生啊，这《楞严经》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得守楞严三昧的菩萨，他入到这个三昧，如果众生闻到这个菩萨的名字，都能够消除贪嗔痴三毒的烦恼。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德能呢？他有个比喻，就好像有种药叫灭除啊，有种药叫灭除。灭除呢，它涂在一面鼓上，在打仗的时候，两军打仗，当士兵被这个毒箭射中了啊，箭入毒也进去的时候，这时候就敲那个鼓，击那个灭除毒鼓。这一击，这些受伤的士兵一听到这个鼓声，马上这个箭就会跳出来，就会拔出来，这个毒也消除了啊。那么这些都是不是凡夫之间所能揣摩出来的，它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啊。第三是再决定啊，造罪人依止的是有后心有艰辛去造罪的，那么念佛往生，特别是临命终时那种地狱境界现前，他念佛求往生的心，那就像一个啊一个人突围啊，被很多层层包围的这个情况下，你不突围就死路一条。这时候他突围的心是非常勇猛的啊，无后心无艰辛啊，以一当百，当百千万亿啊。有时候会用兵的大将军啊，比如像韩信，他有一个啊，以几千兵力把十万大军打败，他为什么破釜沉舟啊？就在江边船都沉了，他击沉了，告诉士兵，这你不把对方打败，自己就全军覆没。所以这时候这个士兵的这种猛扑过节，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所以几千兵力把十万大军打败，这种突围的心啊。你说这个忤逆十恶的罪人地狱相现前，这时候他突围是什么心？这时候他念佛是什么样的恳切？这时候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全心即佛，全佛即心，所以他的力量特别大啊，就把他一生乃至多生多劫忤逆十恶的业力全都给他消除了啊。这就是自心称念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对这种以重心而修净业，心重业强这一点 要平时认知清楚啊，使我们这颗神思底面的这种力量向西方趋向的力量占主导地位。所以临命终时，就像大树大墙已经向西倾倒，它必然就向西倾倒，不会去往其他地方啊。好，请看下面。何为众心？我辈修习敬业，信贵于身，愿贵于切。以信身愿切故，一切邪说莫能摇惑，一切尽缘莫能引转。若正修净业时，倘达摩大师复现在前，乃曰：勿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禅，汝但舍智念佛，我即以此禅受汝。但当向祖师着礼，为我先已受释迦如来念佛法门，发愿受持，终身不易。祖师虽有深妙禅道，悟则不敢自为本事也。众获释迦如来夫尔现身，谓曰：吾先说念佛法门，特一时方便耳，今更有殊胜法门超于彼者，汝当且自念佛，勿及为说圣法，亦只可向佛起手成白。我先顶受世尊净业法门，发愿一席上乘，绝不更张。如来虽有圣法，悟则不敢自为本愿也。虽佛祖现身，尚不改其属性，况魔王外道虚妄邪说，岂足以摇惑之也？能如是信，其性可谓深矣。好，请看这个。那么刚才讲生死关头这种重心和重业是非常重要的，那平时我们就得训练有素，训练这个重心啊。那么这个深重的心是什么呢？就是深信切愿。深信切愿我们常常会听到看到，那什么叫深信之相，什么叫切愿之相，可能我们不一定很清楚。下面呢就是谈深信之相和切愿之相啊。重心就是我们这些敬业行人修习念佛往生的这个法门，这个信一定，信不是浅信，不是佛法之信，不是展信展不信啊，若存若亡啊，这些都是忌讳的。他所可贵的就是深信，深心里面产生的信心。 啊，愿不是今天愿这个明天愿那个，一定要恳切，一定要专一啊。如果这个信心愿切，那么其他的啊法师善知识乃至外道的邪说，他来想动摇我们，我们就不会受他动摇，也不会被他迷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从教内有种种法门啊，也不是说其他法门不好，但是我们已经接触到念佛法门的时候，你在听到这个法门啊很殊胜，那个法门啊更好啊，就马上心就动摇了，觉得哎呀他那么殊胜，好像自己不如他，我是不是放下念佛去修那个修那个啊，还甚至被那些外道邪说所动摇啊，碰到一个基督徒可能跟你讲上天堂如何如何好，也觉得哎呀那个是啊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女人，天堂还有女人啊，可能更好一点啊，哎受他动摇啊。那如果你深信切愿，不会受他动摇啊。那么有深信切愿这样的，深信切愿是般若智慧之相啊，也不会被世间的五欲六尘把这个心引导过去，转到那去啊！我人生的目标就是得到五欲六尘，得到功名利禄，赚多少钱当多大官，都被那个引过去啊！所以这个身心情愿都能把那个阻断。好，那么信心之相，当我们在修行念佛法门的时候啊，倘如啊达摩大师啊，达摩大师是西天禅宗的第28代祖师啊，这个来到中国啊，拿着衣钵来中国找传人，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传给慧可啊、圣灿啊、道信、弘忍啊、慧能啊，以后是一花开五叶啊，这个在我们禅宗啊，在我们中国就非常兴盛啊，达摩大师啊，给我们中国的佛教界啊恩德甚深甚大啊。那么达摩大师忽然现在我们念佛人面前啊，对念佛人说：“我有直指人心、见心成佛的啊圆顿之禅啊。”你只要把念佛法门放下，我就把这个啊见性成佛的禅啊传授给你。哎，这个很有点诱惑力呀，很有点挑战性呢。这事怎么办呢？如果平时你深信缺也没有解决，这时候赶紧磕头颅倒冲啊，好好好，我赶快放下，你赶快传给我见性成佛的禅吧。对，如果这样你就是决定信心之相不具备，那么要怎样呢啊，你这时候啊要向祖师要表示啊恭敬呢，你可以向祖师顶礼，但是你要怎样说呢，说我已经啊，首先接受了释迦如来传授的念佛法门，曾经发愿啊，尽行受持，不改变啊。你老人家虽然有甚深微妙的禅道，但是我不敢自己违背原来的誓愿啊，不放下自己的念佛法门啊，不受动摇啊，这是达摩祖师。好，那么纵然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忽然现身在我们的面前啊，释迦佛说：“ 啊，因为这个念佛法门、往生法门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我们对释迦牟尼本师啊，那是崇拜的五体投地的啊。哎，这个本师现前他说啊，我原先所说的念佛法门啊，只是当时的一个方便之说。哦，现在我有更殊胜的法门，超过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你现在是可啊，暂且把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法门放下，我跟你说更殊胜的法门。这时候怎么办呢？啊，这都是考验哦。这时候对一个深信切愿的念佛人来说，也只是向释迦如来顶礼，向他老人家恭敬崇拜啊，说我已经秉受了你老人家教给我的净业法门，也发愿，曾经发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存在这个世间上，我就不会改变往生净土的信仰啊。你释迦如来虽然有更殊胜的法门，但我却不敢违背我原来的誓愿啊。这个时候你能够这样成白，你有深信切愿之相啊。所以虽然是佛陀是祖师现在面前让我们舍智念佛一法，也都不改变自己原先的信仰啊。那连佛祖现前都不改变，那些其他的善知识，甚至其他外道魔王啊，虚妄的邪说，那就更不可能动摇我们、迷惑我们，让我们放弃念佛一法了。好，能如是这样的信，你可以说信心是深的，具有这个坚固信心之相啊，坚固如金刚，这样就是重心啊。那么对，我想对任何一个念佛人来说，在他的修这个法门的过程当中，都会碰到这样那样被人牵引动摇的这种考验啊。我就碰到过一次啊，我还在东林寺，在我这个岗位上专门念佛的，都有人在这里来说密宗多么殊胜啊，有个上师是什么什么来的呀，我是看到你善根深厚，来悄悄跟你说，都有材料啊，希望你来修密宗啊。哎，我说我在这都念佛的，我在这里怎么修密宗？他说没有关系呀，你就悄悄的修密宗，你表面上念佛嘛。就跟我来讲这个啊，我说好了好了啊，这个。由于我本人都原来对彻悟禅师语录都看的啊看过嘛，我就忽然就啊就想的这种话，你看看啊，佛祖现前我们都不改变自己属性，更何况你讲一点其他的啊，说他那个上师又是什么，又变了，又是什么转身，又什么转身，都用这个啊很有迷惑性的啊，但你不要受他这种动摇啊，别受他动摇。我想现在有些念佛人之所以被众动摇啊，就是由于信心没有坚固啊。你看前两年都有个小册子，我也看了一下，说有一个咒如何如何殊胜啊，劝导很多很多念佛人，说你们念佛不能得力，就是孽障太重啊，孽障太重怎么办？先给你持一个咒，通过持咒你消掉孽障，再来念佛才能够有效果。哎，一听好像也有道理，于是很多人哗啦下就把念佛都放下来了，放下来去持咒啊，等消了孽障以后再来念佛，那么这句符号就不能消孽障吗？啊，如果符号不能消孽障，它的啊，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啊第一了义，圆顿中自即圆顿，又如何体现呢？啊， 那每一生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他消孽障的能力不是更大的吗？啊，龙树菩萨在啊《大智度论》讲，很多修这个三昧那个三昧，这个能消很多孽障，但是很难消诽谤大般若的孽障，唯有修念佛三昧才能消诽谤大般若的啊摩诃般若的这样的啊罪孽。这些啊祖师大师菩萨都是这样讲的，念佛法门消孽障的无与伦比的功效，你怎么到了现在我等我消了孽障再来念佛呢？这些我们就看到，说明他平时的信心都是很浅显的啊，愿力也不是很坚固的啊。这是啊我们的深信之相。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切愿之相。若炽热铁轮旋转顶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愿，若轮王圣妙五欲现前，亦不以此乐退失往生之愿，此逆顺至极，尚不改所愿，况世间小小逆顺境界，岂能言转哉？能如是愿，其愿可谓切一。生信生愿切，是为重心而修净业，净业必强，心重固则易存，业强固则易熟，极乐净业若熟，娑婆染缘便尽，果得染缘已尽，则临终时虽欲轮回境界再现在前，亦不可得。果得净业已熟，则临命终时虽于弥陀净土不现在前，亦不可得。好，请看这一段。对于一个净业行人来说啊，坚固他往生之愿，也要受到种种的考验，这种考验来自于顺逆苦乐两种啊。如果有种考验就是炽热的铁轮呢 啊这个一块圆形的铁把它烧成炽热火红的这种情况，然后旋转在自己的头顶上，这是非常苦的啊。为什么？我们头顶的那个神经元呢、啊、最多呀，最敏感，感受疼痛啊是最直接，所以有个炽热的铁轮旋转，它这个就很苦啊。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如果你啊退啊你放弃往生之愿就不受这个苦，你要坚持你往生之愿你就永远受这个苦，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啊？那么这个苦可能一般的人不一定体会得到，这种铁轮旋转头上的苦啊。我们有些出家比丘啊，有过一次什么体验，就是燃头顶的香巴啊，我也燃了下，原来以为是小菜一碟啊，没什么问题的啊，结果一燃发现，哎呀，很疼痛啊，啊，这个 燃的时候，非要唱释迦牟尼佛，要两个人把那个肩膀抱住，要么都给逃跑啊，啊，或者这个弯着就躺到地下去啊，那有这么疼痛啊，啊，啊，那能和那个灼热的感觉，疼闻的灼热，一天一天不能睡觉，在那里头上那个灼热的感觉，原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才发现为什么菩萨界要求一个菩萨的啊，受菩萨戒的人一定要燃笔燃香啊，燃纸啊，一方面是供养诸佛，另一方面是破除生见，它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多生多劫的生见呢，是受不了这个肉体上的苦的，但你超越不了这个肉体上的苦，你自信的东西就不能出来啊，啊，你就很难为了众生能够舍身呢、啊。啊，碰到一点苦，经不起一种考验，你就会退回来啊，意志力上不来，需要通过种种善巧方便呢，啊，燃笔燃纸啊，燃顶来把这种身见把它冲破。所以我们通过你燃一点这个戒疤，几根香都会觉得很痛苦，更何况是炽热的铁轮在头顶旋转，那是什么痛苦？就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不以这样的巨苦来退失自己往生净土之愿，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用苦来把我们吓回去，还有一个用软性的那种微妙的五欲啊，来让我们五魔进去，啊，这里提出轮王圣妙五欲现前，轮王就是转轮圣王，啊。转轮圣王由他福德的大小分为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啊，分别统治啊一世天下四周、三周、两周、一周啊。那么轮王四种轮王福报大小寿命不一啊，像人寿平均80000岁的时候是金轮王是显现世间，人寿平均60000岁的时候啊，银轮王现前，人寿平均40000岁的时候，铜轮王现前，人寿平均20000岁的时候，铁轮王应世，啊，他们都是以十善业道来啊治理国家，啊，由于这个转轮圣王多生多劫修十善业，他感得的就有自然的七种宝，啊。金轮宝啊，它就有一个金轮，就像飞碟似的，它要统治一大部洲啊，一世天下四大部洲，它的金轮宝一天就能够巡视啊飞行，金轮宝。第二是象宝啊，第三是马宝啊，第四是女宝啊，这个他的夫人啊是容貌啊德性啊，第一女宝，第四是摩尼宝，它有一个啊摩尼珠，那摩尼珠如意摩尼珠，想要什么，这里面就有什么啊，资生用具都能够从摩尼宝珠里面流现出来啊。第六个是主藏宝，主藏宝就是财务大臣啊，很有福德，给他掌管财富啊。用不完，而且这主藏宝还有神通啊，特异功能，能够两眼看到哪个地方有啊金矿银矿，可以挖掘出来啊啊。第七个就是主兵啊，主兵臣啊，就是国防力量啊啊，国防部长啊，他这个能够啊懂得韬略啊，运筹帷幄啊，保护他的轮王的境内啊不受到损伤，这就是武力啊，这些力量他自然就感到这样的这种七宝现前啊，七宝现前他所享受的是这个色身香味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这些微妙的五欲啊啊，那是啊这个世间第一了。这样的一个富贵